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七章。我先来为你们诵读一到八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哈拿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然后接下来的以色列人们的数目呢，就是家谱的名单，回归者的名单。这个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考过的经文，在这里重新又出现了一遍。然后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呼召我们，就好像你当年呼召被掳归回的人重新来到你的圣山一样，你呼召我们从这个世界来归你。主啊，你也使我们在归向你的这一个身份当中来侍奉你，主啊，就像你使用他们这些回归的子民一起建造圣殿、建造城墙一样，主啊，就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你也与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上一章告诉我们说呢，针对尼希米的阴谋诡计，各样的攻击不断的在发生，对吧？然而呢，在第六章的结尾却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说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换句话说呢，尼希米和耶路撒冷的这群修道的人，他们在攻击、毁谤、阴谋、惧怕当中来服侍神，但是最终这个工作怎么样？完成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服侍神，说哎，最终这个工作完成了，好像说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和同在，对吧？哎，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请注意哦，你在各样的艰难、各样的挑战当中服侍神，最终这个工作完成了，这依然表明有神的同在啊。就好像说呢，你每一天面对工作、面对家庭、面对孩子，你其实每天都在艰难当中，对吧？但是呢，你在艰难当中坚持下来了，你在艰难当中照常的养育孩子，在艰难当中照常来侍奉神， 在艰难当中照常来敬拜神，最终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成长、塑造、更新，这功完成，这依然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假设。什么假设呢？我们有这种天然的假设，就是平安顺利是出于神，挫折困境是出于撒旦，或者说出于坏人，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的？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很多的挫折和顺境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对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出埃及记的过程顺不顺利？其实很不顺利哦。你要知道，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那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听见了以色列人的什么哀声，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于是耶和华要怎么样？要派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一定会做这个工作的，对吧？那按我们的想法是，既然上帝要做这件事了，那就别墨迹了，别磨蹭了，或者别出岔子了，别出事了，对吧？那就一帆风顺的把这事做了就行了。这是不是我们的想法？但你知道，在埃及的时候，法老反悔了十次呀。请注意，上帝一开始就是要心意，就是要带领这群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甚至不仅当时是这个心意，400年前就对亚伯拉罕说是这个心意，但是在这个过程是曲折的，过程是充满了阻拦，充满了各样的艰难的。那这些的阻拦和艰难有没有意义呢？意义在哪里？至少有一个意义，让以色列人以及法老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对不对？摩西借着十灾向整个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和法老传福音啊。摩西要借着十灾向整个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和法老传福音，让他们认识到唯耶和华是真神，是全地的主宰。你知道，在埃及帝国是一个偶像林立、充满偶像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是很难谦卑降服低头的。借着十灾告诉他们说，你们拜的全是偶像，唯耶和华是真神，并且是宇宙的君王。这个事对以色列人有没有教导呢？当然，这个事是以色列人亲眼见的，让他们对这一位神的认识更直观、更具体、更形象。那这个事对摩西有没有帮助呢？当然，摩西在以色列众长老面前行这一切的神迹，是不是显明了上帝使用他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你会发现，上帝做这么一件曲折的事，原来对埃及有审判，对以色列有教导，对摩西有成全，对各方都有他的心意。为什么要提到这里？很简单，就是上帝心意的事儿，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当不一帆风顺的时候，怎么办呢？想一想，你我在其中有哪些功课可以学习？你我的生命在其中有哪些可以被塑造的地方？你我有哪些值得省察、值得反省的地方？这总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对不对？ OK， 看回到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刚才我们读到的我们先看1-5节好吧。刚才我们读到的1-5节的内容，你发现是记载了城墙完工之后的事儿，对吧？是的，城墙在攻击、毁谤、阴谋诡计当中依然完工了。那你以为完工了就万事大吉了吗？好像也不是的，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想着说，长大了就好了，长大了就不用写作业了。谈恋爱的时候想着说，结婚了就好了，结婚了就，对吧？然后做了父母之后想着，怀胎十月的姊妹想着说，哎呀，生下来就好了，生下来就轻松了，对吧？然后生下来之后想着说，哎呀，孩子只要出满月，只要稍微大一点我就轻松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好像是我们幻想了一个出了现在的困难的境况就 OK 了的境况。 然后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城的城墙的建造已经完工了，对吧？是不是完工了就万事大吉 OK 了呢？没有的，你发现，对不对？没有的。这一点特别提醒我们哈，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无论在个人生命、婚姻、家庭、教会建造、教会服事当中，我们永远处在未完工的状态。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完工了，功成名就了，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通常就要小心一点了。不会的，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与我同得这这个进来做这宴席，那个时候就完工了。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未完工的状态，今生是一个未完工的状态，今生是一个不断用保罗的话讲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请注意哦，他用的是运动体育的用词。哎，你说运动员在体育场上会不会跑着跑着突然说，哎，反正跑完一千米了，我可以躺下歇一歇，歇会儿了，会不会？不会的，他是向着标杆直跑。怎么直跑呢？直到达到终点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走完这个路程，对吧？好，那你看哈，圣城的建造已经完工了，甚至他说完工了，表安了门，城墙修完，安了门扇，守门的、唱歌的利未人已经派定。然后呢，他不仅派定了这些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他还说派定了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这个叫什么？这个跟圣城修完之间有什么关系？各位，圣城修完了只是那个框架，那个事儿做完了，对不对？别忘了，把圣城修完的目的是什么？各位，把圣城修完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啊。把圣殿修完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啊。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着做着就忘了目的了？感觉圣殿修完了，城墙修完了，哎，感谢赞美主，开始结束了，对吧？你都忘了敬拜神就跑了，对吧？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来到这里聚完会，哎呀，道听完了赶快走。不，道听完了你没结束，你听到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呀。对，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守门的、唱歌的、利未人派定，派定意思是什么？组织他们一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啊敬拜神。然后说组织他的弟兄哈拿尼和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什么意思？意味着各司其职，去管理经营 这一个已经完成的伟大的工程，对吧？请注意哦，建造圣殿和建造圣城绝对是伟大的工程，这么伟大的工程，做完这个伟大的工程完事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敬拜，最重要的是日常的敬拜。哎，各位，那五十二天惊心动魄，对吧？建造城墙的五十二天惊心动魄哟，里面又有三国，又有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又有水浒，还有枕戈待旦，还有阴谋诡计，还有一边拿兵器一边这个垒墙，对吧？里面惊心动魄。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在惊心动魄当中可以有一时的勇气激情，反正短时间的勇气和激情是不缺乏的，历史历代的人都不缺乏这一点。五十二天嘛，咬咬牙跺跺脚，激情的事儿，谁还差这五十二天的激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五十二天比较类似于什么？类似于奋兴培灵会，三天的奋兴培灵会，眼泪哗哗的立定心智，回去就悔改，然后走出教会门就开始跟丈夫吵架。你知道，你回到家中，日常的柴米油盐，日常的孩子不听话，日常的做饭，日常的洗碗，日常的打扫卫生，日常的摆凳子，日常的拖地，日常的唱诗，日常的预备奖章，日常的那些事情，有的时候更难，更难。因为激情澎湃，人容易在激情澎湃当中被推着往前走。尼西米也是，确实是有那种领袖魅力的人，有足够的号召力推着往前走，对吧？但这激情澎湃、热血澎湃过去之后怎么办？ 那些日常之事，就是日复一日要重复做的事儿，通常就是最重要的事儿。所以接下来你发现尼西米见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日常之事、日复一日要重复的事儿给干了。守门的、唱歌的、立位人，是不是日常之事？管理耶路撒冷，是不是日常之事？甚至第三节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开耶路撒冷的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是不是日常之事？每天都得干，每天开门关门，每天上栓，每天对着自己城墙的去看守。这个有的时候不容易的，我自己思考哈，这个是不容易的，教会建造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就我是经历过这个状况的哈，大概15、16年前、20年前，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有大批的人涌向教会的。如果你记忆回想一下的话，大概你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大批的人涌向教会的，培灵会、奋兴会、青年营会、同工聚会，反正各种各样的会，我们在会上都立志献身做传道人，对吧？哎，这个站起来过没有？这坐下又坐了10年了，对吧？就那个，其实我不是说那个不宝贵哈，那个也很宝贵，很美好。是的，我们也羡慕有过那样的人生阅历经历。栽培我们的心是好的，但你会发现一间教会的建造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个，是日常之事，是在这间教会当中设立牧师长老之事，个人按着班次看守房屋的对面之处，是每周的查经祷告小组，日常的探访关怀，每天的读经祷告，每周的主日敬拜聚会，打扫卫生服侍，这些事儿你通常没激情的，或者这些事儿你不觉得是激情的事儿，你会觉得好繁琐。各位，我要告诉你的是，恰恰是这些不一定那么有激情的事儿，真正喂养了我们这10年来的生命，真正让我们生命稳健下来，扎根下来，踏踏实实的来成长。在这10年当中，我们遇见一些艰难，家庭的、工作的、婚姻的，我们吸取神的话语，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各样的这样的艰难当中，我们一起走过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要特别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是的，我们教会要努力的扩展福音，我们要有激情，我们要有方向，我们要努力的去扩展主的国度。但是另外一层面，我们教会要怎么样？要扎扎实实的把日常之事给扎扎实实的做好。这两个方面并不冲突哈，就好像尼西米有大声疾呼，尼西米也有这些日常之事是一样的，对吧？那接下来经文它有一个评价，你发现没有？他派管理耶路撒冷的这两个人哈，谁能管理耶路撒冷呢？他有一个评价，他说为什么派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哎，你有没有觉得这几乎跟这个执事长老的这个标准差不多？其实跟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那里的要求是有类似的，对不对？换句话说，管理耶路撒冷的人有一个特质，忠信敬畏神。为什么忠信敬畏神？你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不是波斯帝国的标准。波斯帝国拣选一个这个行政长官会以这个标准来拣选他作为一省的省长或者一个城市的市长吗？波斯帝国应该不会以这个标准，对不对？但尼西米拣选一个管理耶路撒冷的市长，他的标准是忠信敬畏神。忠信意味着忠诚信实，能够踏踏实实的 把交托在他手中的工作完成。敬畏神呢？敬畏神很简单，就是指的他内在的信仰。一个是指的他的行动品格彰显出来的见证忠信，敬畏神指的他内在的对上帝的信靠信仰。所以呢，通常来讲呢，你拣选一个服侍主的人大概也就是这两个标准了。如果简化总结的话，第一，内在上敬畏上帝，第二，外在上有这种品格行为的这个见证忠信嘛。这就是我们尼西米的这样一个判断的标准，对吧？好，接下来呢，第三节讲到了一个你有没有发现非尼西米想的非常的具体和周到，比较类似于说这个凳子怎么摆，这个地怎么拖，哪个拖把拖这个客厅，哪个拖把拖洗手间。他说什么？等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为什么？在古代，城墙是很重要的，城门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等太阳上升才开？防备匪类嘛，防备强盗嘛，防备有人来攻击嘛。所以意思是天亮了才能开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关门上栓。什么意思？就是人还在城门看守的时候就要把门栓关上，你再离开那个城门。你不能说市场大开的门你就说哎，到点下班了，就是我六点下班，我下班了，但是门忘了关，那不行。就人上看守的时候，就是说你先关上城门，然后还那里还有人看守，然后再离开，对吧？不难理解吧。然后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就是说大概就是类似于义工了。每个人你家对面的那堵城墙你得好好看着。这个很具体，这个也很落地，你发现没有？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把这个当做一个事工的话，你发现尼西米的这个事工很细，对吧？很有可操作性，对吧？很落地，很具体，对吧？哎，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哎，有的时候我们规划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们不够细致，我们说哎，我们这个事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事工一起出去玩。你要一起出去玩是一个太含混的概念，是个太大的太广泛的一个概念。你怎么玩，跟谁玩，玩的内容是什么，谁来带领玩，玩的目的是什么，玩的意义是什么，玩的人有哪些，为了玩而预备哪些。哎，一问这些问题，我们突然发现说，呵呵，怎么这是玩吗？这是去工作，对吧？不是的，你要知道把这个团契的这一个玩能够做好，确实服侍的人要提前把这些事规划好。来参加团契玩的弟兄姊妹就怎么样，得益处，受塑造，有帮助，他会觉得说这里面有精心设计的来服侍到他。让一精心设计的来服侍到弟兄姊妹，跟随意的还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尼西米展现给我们的，对吧？你知道我们往往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呢，便放松了警惕，停留在过去的成就上。但是我们必须继续的侍奉上帝，留意的查看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一切，继续的在其中来跟进。然后呢，第四节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哎，各位发现了，处境依然很艰难。哎，如果我们不，这个好像一个广镜头，一个远景突然拉近了来看，如果你在一个远景当中你去看耶路撒冷的话，你会怎么样？欢呼雀跃呀，圣殿建起来了，城墙建起来了，这座城市要开始繁荣了，这个复兴要到来了，神的国要临到了，上帝要与西安继续同在了。远景镜头会不会这样想？这样想不过分吧。被掳之后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神的同在，敬拜也建立起来，这个远景镜头拉远来看，这个描述不过分吧。就像这个不知情的人描述我们山东区会的时候，描述我们恩约归正教会的时候， 描述我们的时候，远景镜头的啊，这个感谢赞美主，哇，神真是恩待你们，哇，神与你们同在，哇，你们太棒了，哇，你们太厉害了。哎，远景镜头这样描述也不过分吧？是，别忘了，尼西米帮助我们拉近了一个近景镜头，去到了我们的小组里看了看，具体采访了一下我们的某一个同工。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就具体拉近那个城内的情况，房屋还没有建造。意思是什么？细节之处，具体的地方，那些时代要去建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你知道人是怎么欺骗自己的？就是用广角镜头欺骗自己的，就觉得自己真那么了不起了，拉近一点看一看，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完工的地方。我就要警醒自己，不要被自己欺骗了啊！别人赞扬你两句，你信以为真了，哎，这个听听就可以了啊。这个把你架上去，如果没梯子，自己跳也得跳下来。真的是如此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啊。有的时候服侍主的人更是如此的啊。特别是你去到不了解你的教会去服侍的时候，别人给你赞扬的话，你告诉自己99%都是说的别人，不是说的你，就是你不是那样的人，告诉自己啊。求主来帮怜悯我们，好吧？啊，是，所以这个表达什么？这个处境是很真实的呀，处境依然艰难。那么大的城，民很稀少，房屋都还没建到。是的，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建起来了，城墙建起来了，框架有了，结构有了，体系有了。我们教会也是对吧？框架有了，结构有了，体系有了，我们也有信仰告白，我们也有治理结构，我们也有圣职。我们也有长执会，哎，这些都是框架体系柱子，很宝贵，很重要，绝对是根基性的，有这些确实很重要，但是里面还需要人民房屋被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真实的建造起来。阿们啊，这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尼西米可以对我们说话，对吧？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依然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依然有很多具体的功夫可以花上去来建造主的教会，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然后呢，第五节告诉了我们一个历史资料，你发现没有？哎，当尼西米看见第四节的这个事情之后呢，第五节紧接着有一个转折点啊，很有意思哈。他说城第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是真实的处境，对吧？一般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处境，我们会怎么样？哎呀，我们好差劲，哎呀，我们不行，哎呀，我们完了，哎呀，我们教会确实不行，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对吧？哎呀，算了，干不了了。但是尼西米不是的，第五节有个转折点，我的神感动我心。你看他看见民稀少，房屋没建到，他说我的神感动我心，然后他就开始起来做一件事，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哎，这里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在回顾救恩历史，你发现没有？回顾救恩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尼西米在第七章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从第六节到第73节。再现了以斯拉记第二章当中记载的文献，就是回归者的名单和人数，再现了这一点。为什么尼西米重新的把这个文件找出来？请注意哦，这个文件大概是90年前的事了，大概是90年前的事了。为什么尼西米把90年前的事老生常谈再拿出来说一遍？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意义重大。首先，这个提醒我们，尼西米在用这件事情来提醒当下的人，提醒什么呢？第一，圣城的重建其实是延续了圣殿的重建。 当年90年前回归的这批人是干什么的？是建圣殿的，对不对？重建圣殿的。如今的尼西米的那个时代的人是干什么的？重建圣城的。你说一个建殿一个建城，看起来好像两回事，对不对？在尼西米那里认为说是一回事，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件事。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做 A 事工和做 B 事工看起来是两回事，有可能是一回事，它是一脉相承的，对吧？啊，他把这件事拿出来告诉我们说，上帝从前如何与第一批回归的人同在，使他们重建了圣殿，对吧？如今也照样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也完成了圣城的重建。这是第一个意义，用过去来勉励当下。第二个意义也很重大，我认为，就他们可以从这个历史当中观看神恩典的作为。为什么？很简单哈，当年回归的人有多少？总数是42,360人，就当年第一批回归的人42,360人。按我们的常识来想一想，过了90年之后，建跟尼西米一起建圣城的人大概有多少？抱歉，圣经没记，对吧？但没记，你按常识想一想，一定是超过42,360人这个数字的。有可能当时已经到了50万了，40万、50万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在古代生的也多。那他告诉我们说，当年我们就是从40,000人出来的，回来的。你看现在我们有那么多人，这显明了神的恩典。有没有这样一个提醒和安慰呢？我想当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提醒和安慰，就观看上帝在这接近100年当中的恩典带领他们。并且尼西米很有意识的把他的工作扎根于所罗巴伯和以斯拉的工作当中，他是在所罗巴伯和以斯拉的工作当中继续的来做工。这个也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在整个的这个家谱当中告诉我们三个信息。第一，这群人是在被掳当中蒙拯救的人，在被掳当中蒙拯救回归的人。第二，这群回归的人是在回归当中去服侍的人。第三，这群回归当中服侍的人恰恰应验了先知渔民的福音和应许。那旧约的先知常常讲到渔民，对不对？这个渔民的福音和应许成就在了他们的身上，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安慰。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呢，尼西米记的第七章的这段经文的描述，家谱的描述，跟以斯拉记第二章的那段家谱的描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为在描述完家谱之后都使用了相同的语言去记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当中描述完家谱之后，第三章第一节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90年前的事。然后尼西米记第八章第一节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你发现没有，完美的复刻了90年前的场景。当年数点完家谱，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祭坛。现在数点完之后，第八章第一节说他们聚集在水门宽阔处，在那里传讲律法。显然尼西米记的作者想让我们把这两个聚集并列来看，他希望我们将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的水门的聚集、圣殿的聚集跟圣殿建成之后在这里的聚集直接做一个类比，就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强调说尼西米记接下来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那里的事件跟早期的所罗巴伯所领导的复兴的事件其实是一样的重要和关键。 因为接下来尼希米记的八到十章开始重新立约，对吧？可以与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重建圣殿相提并论，因为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强调说民众和圣殿，而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强调说民众和律法。你看，一个是民众跟圣殿，一个是民众跟律法。换句话说呢，一个刻画了恢复敬拜，圣殿是跟敬拜连在一起的，一个另一个刻画了恢复神的话语，因为律法是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哈，民众跟敬拜，民众跟神的话语，这个复兴的工作如今再做了一次。当年是民众重建敬拜，如今是民众重建神的话语，诵读律法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名单也特别的告诉我们，回来的人虽是少数，但是接近一百年过去了，我相信他们在这地繁衍，被上帝保护，虽有征战，神与他们在，就如同我们今天在世寄居也是如此，虽有征战，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你知道最后一节说，个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就如同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描述的景况，个人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这一次的，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如今他们被所罗巴伯、被以斯拉、被尼希米带出巴比伦，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个人住在自己的城里，被上帝安放，然后等待那一位弥赛亚的到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恩慈是何等的丰富，使我们可以借着查考你的话语，看见你既是那一位宏大的神，又是那位具体的神。你是既是那位眷顾我们的神，也是日常与我们超越的神，也是临在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也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话语，也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安慰引领。求主继续的保守，你也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